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很高兴在这里跟您相会。宋太祖赵匡胤是历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好皇帝，其杯酒释兵权、千里送金娘、华山不纳粮等故事家喻户晓。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宋人笔记》和《宋史》中记载的几个宋太祖的故事，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他的人格魅力。殷子相，后周显德四年，周世宗柴荣亲率大军猛攻南唐的楚州，楚州守将张彦卿誓死抵抗，城破之后依然率领残兵在城内巷战，最后全部战死，无一声响。周兵死伤惨重，为了报复楚州人的抵抗，也为了震慑南唐小朝廷，周世宗下令将楚州城中的不管男女老幼全部杀死。当时身为后周大将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在楚州城北指挥战斗，他来到一条巷子前，看见路边横卧着一具已被砍掉了脑袋的年轻女尸，她怀里的婴儿还含着母亲的乳头在吸吮。赵匡胤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急忙向周世宗请命停止屠杀，同时把这个婴儿抱回军中，并设法寻找乳母来喂养她。巷中居民因为这个婴儿的缘故躲过了一场劫难，后来人们把这条巷起名叫殷子巷。由此可见，在唐末五代那军阀混战、杀伐如麻的黑暗乱世中，身为军人的赵匡胤却心存着善良。雪夜访赵普，宋太祖经常私访功臣家，赵普每天退朝回家都不敢更换便装，以备皇上突然来访。有一天天降大雪，到傍晚还未停止，赵普估计皇帝也许不会外出了。过了很久，赵普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大吃一惊，只见太祖站在风雪之中。太祖说已经约好了皇帝赵光义。很快赵光义也到了，君臣三人围炉而坐，烤肉喝酒。赵普的妻子为太祖兄弟斟酒，太祖亲切地称呼他为嫂嫂。太祖切入正题，与赵普商议攻取北汉的事。赵普说北汉是宋于西北的天然屏障，若先灭北汉，那么西北方就得由我们独挡，不如先平定南方，再挥师北上，那时北汉弹丸之地便插翅难逃了。太祖笑道正合我意，只是特意来听听你的意见罢了。宋太祖励精图治，求贤若渴，平易近人，只可惜他50岁就去世了。御厨使赵匡胤在太原做节度使的镇将期间，住在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家里，老太太对他很好。后来赵匡胤做了皇帝，派人寻访李老太太，得知他已经死了，就找到了他儿子，任命他为御厨使。时间长了，这小子没升官，心里不满，请求离去。太祖说单凭你的才能，御厨使都做不到的，爵禄是用来招纳贤能之人的，而我却用来恩典救人，这让我愧对士大夫，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赵匡胤知恩图报，更以国家为重，而普通人做人要知足知耻。宋太祖怒责宋白，太祖在位时，宋白主持科举考试，收受他人的贿赂，在评选时不公正，他怕皇榜贴出后别人会有争议，于是先列出中举人的名单报告给皇上，想假托是皇上的旨意来为自己开脱。太祖愤怒地对他说，我委任你去主持科举考试，中举的名单应当是你自己决定，为什么要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这些人合不合适呢？如果皇榜贴出后遭到别人的非议，我就要将你斩首，向天下人谢罪。宋白很害怕， 就更改榜单上的名字，使之符合大家的意愿，然后才将榜单贴出去。赵匡胤要求宋白做事要经得起公义，处事公允才能服众，不要自作聪明，欺上瞒下。刘昶已久，南汉后主刘昶在降宋之前喜欢制毒酒杀害大臣。降宋后的某天，赵匡胤召集群臣和刘昶饮酒，赵匡胤倒了一杯酒赐给刘昶。刘昶想起自己在南汉时的所作所为，怀疑酒中有毒，捧杯流泪说：“我自知罪不容赦，陛下既然不以死罪处置我，我愿意做一名大梁的平民，让我看看太平盛世，我不敢饮这杯酒。”赵匡胤哈哈大笑说：“我把自己的一颗赤诚之心放到别人的胸膛里，怎么会这样做呢？”立即拿过刘昶的酒杯一饮而尽，另外倒了一杯酒赐给他。还不仅是南汉后主刘昶，像后蜀主孟昶、南唐后主李煜、吴越的钱俶等各国旧君都受到了赵匡胤的优待，对各国旧臣他也大都优容对待，如后周的范质、杨辉之、南唐的徐铉等，其中杨辉之、徐铉还曾是他的对头，所以宋太祖的博大胸怀、恢弘气度非一般人能比。布王何代，皇宫中的围帘都用青布包边，太祖日常穿的衣服洗涤多次还在穿，太祖女儿魏国长公主短袄上装饰着翠鸟的羽毛，太祖告诫她不要再用了，并教诲她说：“你生长在富贵之家，应当懂得珍惜福分。”太祖看见孟昶用珍宝装饰的小便器具把它打碎了，说：“你用七种宝石装饰便器，那该用什么器皿来盛放食物呢？像你这种行为，不亡国还等什么？”宋太祖心地清正，不近声色，崇尚节俭，以身作则，对改变五代以来的奢靡风气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身为后世所称道。命正其罪，陕州人范逸超在后周显德年间因为私仇杀了同乡常谷真一家十二口人，常谷真的小儿子常流流侥幸逃脱，到宋初他把范逸超抓住送到官府处理。陕州的官员上奏，按照宋朝初年发布的赦令应当宽恕，太祖说：“哪里有杀人一家十二口还按赦令宽恕的呢？”于是下令按杀人罪处死范逸超。杀十二口人，这不是恶魔吗？宋太祖的宽仁大度史上有名，但他的宽仁是有分寸的，对灭绝人性的恶魔他绝不姑息，以维护正义和公理。宋太祖怕史官，宋太祖曾经在皇宫的后园弹捕鸟雀，有个臣子说有急事求见，太祖急忙召见了他，发现他上奏的只是很平常的小事，太祖生气了，责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臣子回答：“臣以为这事比弹鸟雀要紧急。”太祖更加生气，用斧子柄撞他的嘴，臣子的两颗牙齿被撞落了，他慢慢弯下腰拾起牙齿放在怀里。太祖怒问他：“你怀里揣着牙齿想告我的状吗？”臣子回答说：“臣没资格状告陛下，然而自有史官记录今天这件事。”太祖既害怕又高兴，知道他是个忠臣，赏赐了黄金和丝织品安慰嘉奖他。赵匡胤是地道的练武出身，一身是胆，天不怕地不怕，但有一样他怕，秉笔直书的史官。他明白无论善行还是恶行都会通过史官的记录而载入史册，供后人评说，知错就改是他的又一优点。太祖三世， 赵匡胤立国之后，曾在石碑上刻下了留给子孙的誓约，誓约所藏在宫殿的密室里，宋朝历任皇帝继位时都必须进殿跪读它。这份誓约至为机密，除了特定的宫中人士之外，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后来金朝打败宋朝，占领皇宫时才发现它。誓约的内容有三点：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至于狱中赐禁，不得侍曹行路，亦不得连坐之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太祖的这三条誓约，就是宋朝的施政底线。宋朝的皇帝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份誓约。从柴氏子孙与宋朝共存亡，以及赵匡胤后的每位宋朝君主都未尝轻易杀戮大臣的史实就可以证明。其中第二条的不杀士大夫至关重要，它成为制度保障，使得赵宋这个由武夫开创的王朝到达后人艳羡的文治巅峰，士人的风骨、学问和能力得到全方位展示。我们熟知的大文豪苏轼曾在诗文中讥讽朝廷，甚至影射皇帝，这在其他朝代不诛九族也得死好几遍，但在不杀世子的大宋，他只是被贬官而已，还复出了，否则《赤壁二赋》等千古名篇我们将无缘得见。赵匡胤温厚的个性透过这个石碑遗训影响了整个宋王朝，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朝文化空前繁荣，以至于后人盛赞宋朝是文人的乐园。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等人立国，身边都是文臣如织、猛将如云，而赵匡胤手下叫得响的只有一个半拉子赵普，他几乎是凭一己之力结束了长达70多年的战乱，奠定了大宋300年的基业，他开创的建隆之治也名垂后世。宋太祖是雄心与人心的完美结合体，其人格魅力令后世深深折服。司马迟曾告诉儿子司马光，国家所以能混一海内，辅佐延长，内外无患，由太祖以仁义德之故也。北宋名臣范仲淹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圣德之事。大儒程颐曰，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故知赵氏之祀安于泰山。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宋太祖推崇备至，为宋太祖皇帝顺天应人，统一海宇，坐言300，天下闻名，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要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